起初都是些独身蛮人，后因兰花看他们日常出没森林奇险之趣，危机四伏，出死人生，朝不保夕，实在可怜，再三代为求说，准许他们把妻子接去，分班入林，不似以前每日均要犯险。一面又将林中珍贵药材移植到湖心小岛之上，以为不时之需。孟龙之死一女，万分怜爱，平日言听计从，先见所说都向着那些奴隶罪人，还恐他们就此偷懒，所得不多，被债主知道怪罪。哪知换了心法，按月轮搬人林，去有定时。手下蛮人有了家室，不似以前日常都要与死神搏斗，刑罚也宽了许多，全都感念兰花的好处，劳逸相均，人人努力，不像以前终日愁苦悲叹，常遭鞭打，没有休息，非但每月多得，但那碧龙舟上药材的出产便可够数，觉着爱女能干，渐渐由她做主。兰花得到父亲宠信，差不多的事便独断独行，也就不再禀告。山民自然比前好过得多，但是兰花虽讲情理，善用人力，行起法来更比乃父还要严厉，治得众人把她当作天神一般看待。这时父女二人同了几个亲信头目，正在花棚底下吃瓜，商计运送山中物产往金牛寨交纳之事，忽接沿途防守的山人传报，说有两个汉家人来老寨主夫妇好友，带了20个蛮兵，准备来此久居，帮助他父女管理采荒之事，并还带有象牙令牌。孟龙之那象牙令牌等于寨主亲来，来客两个汉家人，不知寨主对他们怎会如此看重。这块象牙令牌如是交与来人之掌，由自己起直到全山蛮人均可生杀由心。不知此事凤珠对于王毅关心大甚，再三和孟雄说，他两个是汉家人，又生的秀气，此去久居碧龙州，恐其蛮人不服，孟龙人又粗野，万不肯听话，如何对得起人，特将这面令牌交与二人带去。孟龙却当是叔父生疑，派人来此监视，也许还有密令对他不利，所以另外带有好些蛮兵。当时闻报又惊又疑，急怒交加，但又不敢不去迎接，正在悲愤，兰花气道，我爹爹对叔公这样忠心，为何派人来此监视作对，又是两个汉家人，听说近一二年叔公对小叔婆越发宠爱，他也是汉家人，来人想是他的娘家亲戚，爹爹只管装病，由女儿带往迎接，说好便罢，说不好，他们汉家人多半脓包，我先给他一个下马威，真不讲理，欺人大甚，索性日后想法将他杀死，只要同来蛮兵打发回去，绝不怕走漏风声。就说来人去往林中打猎，被狮子吃去，也不是没有话说，省得受那外人乐气。孟龙再三劝令慎重，叔父惧内，弄得不好便有杀身之祸。兰花立言，无妨，我自会见机行事，就给他们丢个小人，一言苦吃，也在暗处。说完，带了几个男女蛮人，全身披挂，急匆匆迎上前去。王十二人不知孟龙父女夜已的信，兰花亲自迎来，因听同行蛮兵说，还有半日便可到达，森林也刚走完，先恐遇险，还绕了远路，否则早到。只要走出这条山谷，穿过一片密林，望见大片湖荡，便是碧龙洲。小金牛寨就在湖旁不远高崖之下，连日跋涉，很不能当时赶到。正在说笑，湖亭头上有人用土语朝下问答，来路途中夜已遇到过几处，因当地土语不大通晓，在金牛寨这几个月和男女主人相见，又是汉语问答，同行虽有数人能通汉语，忙着赶路，有些地方均需鱼贯而行，又不宜高声说话，想起逃亡在外，此去深入蛮荒，不知何年何月才归故乡。王毅更把女主人的倩影时常横亘胸头，不能去怀。山人又多粗野，无可多谈，问之沿途问答的军事防守的人心中有事，也就不再往下多问。 这时又听问答，王一人最机警，觉着这次双方的话颇多，中间并还断了两次，双方似在争论，直到为首蛮兵厉声怒喝方始退去，不由心里一动，向其询问，答话又急之无，吞吞吐吐不肯明言，越生疑心，敲告示在兴，说蛮人性也难测，休看寨主夫妇待我二人甚厚，与寨主更是我们恩人，你看沿途形势何等险恶，女主人行前暗中嘱咐，曾说梦龙性最凶猛，为防万一，故此强劝寨主将这项不轻用的象牙令牌教我二人带在身旁，并说此牌关系重要，所到之处生杀由心，样样可以做主，梦龙绝不敢抗，如其失礼，随便打骂俱都无事，上来非将他制服不可。话虽如此，我却不以为然，觉着山人虽然凶也，天性爽直，可以恩节以利服人，总是不妥。方才他们问答，问他不说，定有缘故，我们小心一点才好。正说之间，庞仪寨主忽然近身低语道，二位汉客身边象牙令牌最有用处，少时如其有人作对，只要将牌取出，必定俯首听命，绝不敢动你毫发，前面便出谷口，请取出来，省得吃亏，不现此牌，他便可装不知道，欺侮你们，我们又不敢和他动手，只好两边不帮，要不请你将牌取出，吩咐一声，到时我们便可上前和他打。二人闻言立时醒悟，料知蛮人尚武，因见寨主过于厚待，心中不服，想试试自己的本领，互一商量，王毅力主对于山人需要恩威警用，单是结交一样被他看清，索性上来给他看点颜色也好，这面象牙牌交与二弟锦藏身边，我如打败也不可以取出，非但被人看清，他绝不会心服，还生反感，借了老寨主的势力欺压他们也不光鲜，不是我被所为。在兴也觉有理，议定之后便告寨主，承你好意，不要多管，我们不怕人欺，你们倒是只做旁观好了。王毅见谷口相隔只有丈许，已闻谷外兵刃相接，金铁交鸣之声，知其有心侍卫，还没料到为首的会是一个蛮女，正在表面从容，暗中留意，往前走去，刚出谷口，忽听嗖嗖连声，寒光连闪，一左一右有两旁横飞过去，离人不过尺许远近，稍微冒失往前一闯，便被那两只好几尺长的梭镖打中，随听女子痴痴冷笑，知其有心戏弄，已知自己来历，绝不敢真个伤害，挥手向时再兴稍微一摆，令其缓进，索性连寨主所赠免刀也不拔出，假装不见，依旧往外走去，走不两步，又有两只梭镖接连由左打来，王毅原是家传武功，手疾眼快，看出那镖照准身前飞来，想吓自己一跳，并非打人，不禁有气，少年好胜，左手一探，先将第一只梭镖凌空搓住，瞥见第二只梭镖相继飞到，这次来是更猛，离头也更近，便不再用手去接，往横手中镖用力往上一打，随手打飞，高起六七丈，寒光闪闪，映着当顶阳光落江下来，斜插地上。刚一回身，想看镖的来路，忽听一声交翅，接连又是几只长矛投到。日光到处，瞥见发那镖矛的乃是一个妙龄蛮女，穿着一身短装，白衣如雪，玉体半裸，相貌仿佛绝美，立在半山崖上。对面崖坡还有几个男女壮汉，正用长矛纷纷往下投掷，更不敢怠慢，忙将手中那只铁镖当成兵器，下挑上打，左挡右击，舞动如飞。晃眼之间，先后七八只长矛，五只梭镖全被打飞，映着日光，纵横击射，各飞起好几丈高远，落向地上。后面实在星河二十个蛮兵也相继赶出谷外，见王毅如此勇猛灵活，暴雷也似喊起好来，方想着山女无故气人，所发镖矛均被打落，看他可有别的伎俩， 心念才动，蛮女已连声娇斥，说着一口生硬的汉语，飞驰而下。大意是说，他在当地投掷镖矛，并与来人无干，为何已是逞能将他打落？是好的，不必打是旗号，和我分个高下。王毅见那山女生的柔骨风肌，肤如玉雪，又穿着一身南荒特有的蛮装，全身多半裸露在外，这一对面越显得明艳绝伦，从所未见。料是当地主人之女，气已消了好些，故意笑道：我不知姑娘在此练毛，因其满头飞舞，又没有准头，打不着人，看去讨厌，随手打落。没想到是姑娘所发，才智无礼。我弟兄虽是汉人，相里没有以是欺人，打实旗号。不过这里没有外人，一经动手，便分强弱，我如打败，自知无能，绝无话说。万一姑娘是我想要拜望的人，无心得罪，心岂能安？这么办，我的来历暂且不提，请姑娘把自己和债主姓名先说出来，如是我所寻地人，情愿认输领罪，任凭打骂，绝不回首。真要逼我动武，知道姑娘来历，也好有个准备。那蛮女正是兰花，不等话完，先就气道：你们汉家人最是狡猾，明知打不过我，偏说这样鬼话，以为打败算是让我。我偏不说来历姓名，也绝不要你让，倒看看你有多大本领。只凭真的本领打赢，我便心服口服，领你前去。话未说完，人已扑上。王毅连忙纵身退避，喊声慢来，蛮女已二次扑到，身手轻快，来势极猛。王毅连避四次均是如此，为了一次被蛮女看出纵退之法，差一点没被捞中。见其不可理喻，不由气往上撞，大喝：姑娘你怎不通情理，真要和我打吗？蛮女恶狠狠气道：你们汉家没有一个好人，想要倚仗人家势力欺我妇女，真是做梦。如其胆小害怕，不要脸皮，就将东西拿出，我也放手。要冲好汉，就和我打，不要这样鸡飞狗跳，叫人看了恶心。边说边往前扑。王毅也被激怒，心中有气，接口大喝：你只容我说几句活，一定和你动手。边说边往一旁纵去，因恐蛮女追破大吉，接连几个起落，纵出老远，先向同来蛮兵大声说道：你们俱都眼见，并非我来客无礼，实是这姑娘再三逼迫，不容分说，不能怪我。为首蛮兵年纪较长，颇有眼力，早就看出王毅纵跃如飞，方才空手接镖招架，接连打落十来只缩镖长矛。蛮女下人未成，夜已恼羞成怒，知其不会吃亏，又听实在兴力说无妨，都放了心。闻言同声接口道：此事果然不能怪你，老债主如来，我们自有话说。蛮女夜已跟踪追到，闻言越发大怒，娇斥道：今天认识天神下界，我也要叫你知道厉害。随说人又纵上前去。二，森林之花。王毅初意蛮女只是生长山野，力大身轻，未必会使武功，容易打发，自身是客，又当危难逃亡，望门投止之际，本心不愿伤人，只想稍微给他吃点苦头，将其制服，知难而退，稍有机会立即下台。哪知蛮女兰花生具一柄神力，非但纵跃轻灵，手疾眼快，人更机警聪明，上来便看出对方纵跃如飞，不易抓扑，唯恐滑脱，本心又只气不忿，想将来人制住，给他一个下马威，并无伤人之念。极致见人之后，看出来人本领甚高，貌相又极英俊，与寻常所闻汉家人不同，并不那样鬼头鬼脑，欺软怕硬，已是凌人，不由消去一些敌意。表面虽仍逞强任性，追扑不已，无形中却生出一种微妙感觉，越发不肯伤害来人，心情十分矛盾。王毅更料对方必是当地酋长之女，所以同来蛮兵不敢上前，前后那等口气，自己既要在此久居， 如何与之结怨，唯恐互用手脚难免大伤，正想如何打法方能两全，不料双方同一心理，他这里微一迟疑，山女早已看准他的手脚，冷不防猛扑过来。王毅因恐回首伤人，微一疏忽，竟被将双臂抓了一个结实。当时如用擒拿手，本可将其解开，无奈蛮女抱得太紧，力气又大，轻了不行，手法重了非伤不可，只得一面用力将下盘立稳，不令扳倒，口中急呼：“快些松手，这是什么打法？”蛮女见敌人被他抓紧，同来蛮女均在喊好，越发得意，笑道：“我不管什么打法，将你打倒就算我赢，看你是客，我不会撕破你的衣服，你如照样将我摔倒也是一样，你留点神，我要用力气摔你了。”王毅见他死不肯放，力气又大，只管下盘功夫结实，差一点仍被摔倒。就这样身子还晃了两晃才得立稳，不禁吃了一惊。